所以这个这种因缘呢不可以成就。我们要努力的修学戒定慧呢，这个恶就是可以断掉了。因为这个恶修恶是有违法，这个性恶性善是无违法，无违法是不可以断的。所以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对的啊。而礼佛一拜罪灭和尚啊，如何灭罪？这个话是这样哈，礼佛一拜能灭除和尚，灭罪和尚，那分谁来修说？那我们的一个呀，初来到佛教的人，他对佛法没有什么学习，多少的有一点信心，对佛有一点恭敬心而已。那么他对佛肯拜，这时候啊，他这一念的恭敬心，一念的诚心呢、啊，灭除其的罪过、啊，我看也不是很多，但是、啊、就可以明知为罪灭和杀，就是因为呀、啊，你这个第一拜呀、啊，这一拜的开始啊，你将来就会有第二拜、第三拜，有无量无边的拜佛，因此也会读佛经啊，增长了很多的智慧。逐渐的呀，又成就了般若波罗蜜，那么就能灭除一些罪了，就是这样意思。所以叫做啊、罪灭和杀，嗯，就是这样的叫做啊、灭罪。嗯，那么呢，这个灭罪呀，实在来说呢，就是我们呢不熏习，不没有恶法的熏习。有波尔波罗蜜啊，加上禅定的帮助啊，能深入地观察一些法空，使令内心里面的烦恼种子都灭掉了，就叫做灭罪，是这么意思。何谓唯心净土啊？自性弥陀。何谓唯心净土啊？我刚才说啊，诸法一先导哈、啊，一主一造作，因为无量无边的事情啊，都是心为主而成就的。要是没有心的话，一切法都没有，这个世界也没有。所以呀、一切法都是心，一切法都是心。我们现在不说一般的一切法，说这个净土哈。啊，净土也是我们心创造的，就是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清净大海众菩萨，他们同一自愿啊、久远久远以来，也用波尔波罗蜜为方便啊，以大悲心为方便呢、啊，这么广度众生，做种种功德加以回向，然后创造的呀、啊、这个清净的世界。那么这个世界就是心所创造的，就叫唯心净土。我们回过头来说，我们住的世界呢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呢、啊，这个眼悟心呢、啊，这个贪嗔痴的活动啊，大家共同的创造的这个世界。那么这个秽土啊，也是唯心，也是唯心所现的净土，那就是所现的秽土。说是啊，离开了我们的心呢，就没有净土啊，好像是离心之外没有净土似的。可是、啊、我们看娑婆世界呢，也一样这样说，离开我了我们的心呢，也没有这个娑婆世界的，这道理是平等的呀、啊。这样说呢，娑婆世界是唯心的秽土啊，是不是？你看是不是有明明白白的、清清楚楚的存在的娑婆世界呢？如果你承认这一点，那么阿弥陀佛国也是这样子，也是明明白白的、清清楚楚的有一个阿弥陀佛的清净世界的存在的，那么这就叫做唯心净土。那么自性弥陀啊，自性弥陀是什么呢？就是观一切法空那个如性啊，那就是自性弥陀。一切众生也是这样子啊，一切佛也是这样子，释迦佛也是这样子，阿弥陀佛也是这样子，那就是自性弥陀。 但是这个我们众生的自性弥陀啊，还是平平常常的，还是个凡夫境界。阿弥陀佛他经过无量劫已经修行成功了，但是和我们这个自性无分别，所以称之为自性弥陀。但是这并不表示没有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还是清清楚楚的存在的。第四，佛性啊，第八个了，也实际常住妙明真心呢、啊，有何异同？常住的妙明真心呢、啊，这是单说清净的一面。佛性也是单说清净的一面，阿赖耶识呢又不全是清净，有染污的一面，就是这么一点不同。何谓实相念佛？实相念佛就是观阿弥陀佛也是毕竟空，观你察你自己的一念心也是毕竟空，无我无我所，能观察的也是毕竟空，离一切分别相，就是实相念佛了。何谓啊？情与无情同源种子，无情可成佛吗？这个情与无情同源种子啊，可以啊做两个解释。第一个解释啊，这个情啊，这个有情爱的啊，这就是一切的凡夫的众生。这个无情呢？就是没有烦恼的一切的圣人，圣人呢也可以继续的修行，可以得无上菩提。我们的生死凡夫的人呢，我们能够遇见三宝了，接受三宝的教化，我们发菩提心修行也可以成佛。所以说情与无情同源种子，那么呢，所以无情呢，无情是一切的圣人，阿罗汉也可以成佛，辟支佛也可以成佛，所以无情可以成佛。这是第一个解释。第二个解释呢，这个情啊是有时啊有明了性的心的众生，这叫做情。无情就是木头啊木石这些无情物，地水火风空，这无情时的物，人们叫做无情。这些情与无情都是因缘生法，都是毕竟空寂的，毕竟空。但是我们有情的众生啊，他能发菩提心啊，能够修修圣道，逐渐的成佛了。可是成佛的人呢，他并不是说我成佛了，你们还没有成佛，没有这个分别。观一切法都是如性，无差别相。那么这都是佛境界。那个有情的也是佛境界，无情的如相也是佛境界。所以嘛，叫做情与无情同源种子，是这样意思。这样说无情可成佛吗？并不是无形无情的众无情的物，它能修行成佛，不是那样的意思。这无情物的本性也是如性，那和佛的体性也是如性，是无差别相，所以是同源种子，是这样意思，是应该可以这样解释。中国的圣人呢，如老庄、孔孟。革命英雄乃至马祖死后啊，被奉为神明者，于华严经中啊，诸山神、树神、水神等诸菩萨有何异同？这些亡古先圣啊，可否称为菩萨？这话这样说哈，华严经上啊说的那些山神、树神、水神呢、啊，那都是得了入不入了解脱门了哈。那当然他们入了解脱门，那都是圣人，都是法身菩萨了，当然是可以这样解释。如果说中国的圣人老庄、孔孟、革命英雄，如果他们也入了解脱门，当然他们也就是菩萨，或者说佛也可以。如果他们没有呢，那就不是，那就不同了。就是可以这样去观察。 如果是华严经是经过印度的佛教翻成中国佛教，那经上那样说，所以我们就是我们相信佛嘛，所以我们就是这样说。但是要应该明白那个道理，就是那个山神也好水神也好，他是得了圣道，但是他现在呀、现为山神现为水神，也就是普门品上说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言何身而为说法，也就是这样意思。那么中国的圣人乃至革命英雄啊，如果他有这样的条件，那么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菩萨啊，也是可以。但是没有经过佛菩萨来认可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佛道两教有何不同？佛教是能除世间的，道教还是世间法，那是不相同的，差的很多了。道教没有般若波罗蜜呀、所以也还是有所取着，那不能够和佛法相比啊。道教的观音妈与佛教的观世音菩萨是否相同？这个话是这样子哈，严格的来说呢，那只有佛能知道这件事，其他的人不知道啊，不知道是道教的妈和佛教的观世音菩萨是不是相同，别的人谁知道呢？但从表面上看，那么我们可以呀、可以用佛法来观察啊，他不是教导众生啊苦集灭道，那他就是世间法，那都是有漏有为呀、令人啊细薄的境界，不能得解脱的，那和观世音菩萨不可以比。请问呢，四果阿罗汉是否一定啊要现出家相？这个出果二果在家人呢、也可以，在家居士啊，他要能修四念处的话呢，他也可以有可能会得出果二果，所以这两个圣人呢也是在家相，可以是在家相。三果圣人呢，如果在家居士得了三果，他一定是出家了，所以三果四果一定是出家相啊，按常理说应该是出家相。要是说没有佛法的世界，没有佛法的世界，这一个人呢、他的善根深厚，他悟了必知佛了，悟了必知佛，他也不会和一般的在家人一样，他一定是到深山里面去修行了。那么你说他是在家相吗？现在到点了哈，这个剩下来呢明天回答哈。
或者庄严大众功德成就，既言天人不动众，清净四海生故，这是观察佛的庄严功德成就，一共是有八种，现在是第五种佛的功德，是大众功德成就，也就是阿弥陀佛果的人民啊，是这样。是既言天人不动众，清净智海生故，就是阿弥陀佛果也有天也有人，在我们这样的凡夫的世界，有天有人的不同，在阿弥陀佛国也是这样子，因为往生到阿弥陀佛国的人呢，也是各式各样的， 虽有天人地分别，这个不动众啊，可以啊做两个解释。第一种解释啊，就是按照我们的世界做比例，我们这个世界上啊，这个舍界天无舍界天的人都是有禅定的，那么有禅定啊，那就叫做不动众，他们的心呢、啊、没有散乱的啊妄动的分别，所以叫做不动众。另一个说法呢，这个有了禅定的人呢、啊、他们在人间的人呢、啊、如果他修习禅定，他死亡的时候一定是升到舍界天或者无舍界天去的，不会留在欲界里边，闷也叫做不动的意思。如果一个人呢他修销善法，那么呢会得到大的福德，大的福德，但是不一定做人啊，也不一定是到欲界天，可能在出生的世界啊得到福德。所以这样的业力啊有移动的可能啊，有变化的可能。要是得到禅定了呢，那不可以在欲界里边受果报，一定是到舍界天以上去的，所以叫做不动不变动。那么这是啊一个解释。第二个解释呢，就是往生到阿弥陀佛国的天或者是人，他们听闻阿弥陀佛的说法，随顺佛的教导，他们能够努力的修行，所以都成就道业了，他们栽培的道力啊是不可轻动的，不可破坏的。所以天也是不动众，人也是不动众，也可以这样解释，是清净智海深故。为什么呢阿弥陀佛国的天和人是不动众呢？是清净智海深故啊，就是阿弥陀佛的大智慧叫做清净智海。这个海就是比喻佛的智慧深广无涯的意思，佛是没有一切烦恼的，所以他的内心是清净，所以智慧也清净。有这样佛的大智慧啊，善巧的教导，所以啊能够引发天人的善根啊，他们不会再流转生死的了，所以叫做不动众。何者？庄严上首功德成就，这是啊第六个。这个上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天人不动众啊，这是一般的阿弥陀佛的弟子，这个上首就是在他的弟子里边呢，不管是行住坐卧各样的机会里边呢，都是居在首席地位的人，所以叫做上首。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这些阿罗汉里边，这个舍利弗尊者、目犍连尊者，那就是上首。我们要读华严经的时候，是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那就是上首。那妙法莲华经 也是啊，文殊菩萨等是上首。
现在说的是阿弥陀佛国的上首，我们要读这个无量寿经啊，我们就知道是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是上首，是这样意思。是既言如须弥山王圣妙无过者故，就是如须弥山王。这个须弥山呢，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啊，是最高的山了啊，山中之王，没有山能再高过他的。翻到中国话嘛，就是妙高山啊。圣妙无过无过者故，须弥山王是至宝所成，所以也是特别殊胜妙好，没有其他的山能超过他的。这表示佛阿弥陀佛的上首弟子，他也有殊胜的道德啊道力，所以能为上首。何者庄严主功德成就？这个庄严主啊，是第七个。这个主就是阿弥陀佛，是阿弥陀是极乐世界的法王啊，所以是主。怎么叫做庄严主功德成就呢？既言天人丈夫众，恭敬有瞻仰故，就是在阿弥陀佛国里边呢，阿弥陀佛是主，有很多的天，很多的人啊，都是大丈夫哈、啊，没有女人的。这些弟子啊，都是恭敬围绕瞻仰于佛的。这个天人丈夫众，这个天人这里边的意思啊，只要这个修行人呢、啊，他没有成佛的话，他在世界上不是天就是人啊，不是人就是天，总是在这两个世界里边呢、啊、受果报，所以天人丈夫众。啊、恭敬要瞻仰故，何者庄严不须作住持功德成就？既言观佛本愿力，欲无空过者，能令数满足功德大宝海故。既见彼佛为证净心菩萨，毕竟得证平等法身，与净心菩萨、与上帝主菩萨，毕竟同证同得寂寞寂灭平等故。这是最后一个，是不庄严不虚作住持功德成就。这个不虚作住持功德成就啊，就是他住持，他做住持，有住持之名，也有住持之实，那就叫做不虚作。如果有住持之名啊，没有住持之实，那就是虚作住持了。就是阿弥陀佛在在极乐世界，在那里呀、啊，弘扬佛法，度化众生，是真实的，能引导众生向于无上菩提的，啊，不是啊，徒有其名的，所以叫做不虚作住持功德成就。是既然观佛本愿力。这个欲无空过者，就是这个修净土法门的这位这个修行人呢、啊，他观察阿弥陀佛的本愿力，
那就是大本的无量寿经上的48愿、啊、这四十八愿怎么叫做本愿呢？这个本呢、啊、就是根本，阿弥陀佛成佛以后是一种果，这果是由因来的，这个因呢是什么呢？就是愿啊，以愿为因，所以就是本愿，应该说是愿行果啊，这三样，最初先发愿，而后去修行六波罗蜜种种功德，然后得无上菩提，成就庄严的阿弥陀佛果，那么叫做果，是愿行果啊。果是由种种功德的行成就的，行又是由愿才发动出来的，所以啊，行与果都是以愿为根本的，所以叫做本愿力。如果只发愿而没能修行呢，那也不会得果的啊。现在阿弥陀佛是愿行果都已经成就了，所以这位修行人去观察的时候，阿弥陀佛是以愿为本的，这个愿的力量是非常的广大的，是欲无空过者，他的愿力呀、啊、是有什么成佛了以后有什么好处呢？是欲无空过者，你要能遇见阿弥陀佛的话，就会令你得大利益，不会白遇见的。所以欲无空过者，这个话的意思呢，要是通释迦牟尼佛这一次来到娑婆世界成佛的情形来对比的话呢，这里边就有了差别了啊。我们呢读这个阿含经，读这些大乘经论啊，读这些律啊，读这经律论，我们当然是会认识到很多很多的众生啊，受到释迦牟尼佛的教导得称圣道啊，得利益的人很多很多，所以也可以说欲无空过者，但是也有人没得利益，也有人虽然是啊，出了家，不要说在家弟子，出了家做比丘啊，后来跑到堕落地狱去了，那么就是他遇佛遇见了佛，还没能得到利益。现在阿弥陀佛不是，阿弥陀佛是欲无空过者，那么呢这有这样的差别啊，有这样的差别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呢？我们从啊娑婆世界的情况来看呢，这是众生的世界，这是凡夫的业感啊，凡夫的共业造成的世界，那么这些众生呢就在这里啊生活生存。佛来到这个世界，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个世界来教化我们呢、啊、这个许氏从释迦牟尼佛栽培过善根，或者其他的佛所栽培善根，这些善根成熟了，释迦牟尼佛以佛身来度化这些人，当然是啊，他们有成就了。但是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呢、啊，没有栽培善根，所以他遇见释迦牟尼佛、啊、就不容易有成就的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教化众生的情况是这样。阿弥陀佛果极乐世界不是这样，这个阿弥陀佛的愿力非常的伟大，他是 他单独的也特别的发愿了，建立一个清净庄严的世界。啊，我们凡夫的世界是凡夫的呀、烦恼业力造成的。阿弥陀佛他不愿意和凡夫在一起啊，他单独的创造一个清净的世界，然后在十方世界接引有缘的众生，依佛有缘的众生啊，栽培善根的众生往生到阿弥陀佛国去。那么到了阿弥陀佛国，阿弥陀佛国那地方特别清净，那么他去接受啊阿弥陀佛的教导啊，那完全能够得大利益的。所以和娑婆世界的情形啊不一样。所以欲无空过者啊，没有啊白遇见佛的啊，遇见阿弥陀佛的。这个如果能相信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啊，相信阿弥陀佛的这个净土三经一论，能够啊一心念佛啊，临命终的时候心不颠倒，正念分明，那就能往生到阿弥陀佛国去的。所以观佛本愿力欲无空过者，能令数满足功德大宝海故。这是欲无空过，是能得利益，要是一般的利益啊，那也不足为贵。现在是说如果你能，你是阿弥陀佛国的人啊，你到了阿弥陀佛的世界，你见到阿弥陀佛了啊，阿弥陀佛能令你数满足，很快地就圆满了功德大宝海啊，这就是说啊得成无上菩提了啊，那个功德是特别的广大啊，这个宝就表示那个功德都是无漏的啊，清净庄严的，还是深广的意思。这个可见是阿弥陀佛这个净土法门是非常的殊胜了啊，功德大宝海故。我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啊，听一听。这个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就是有个波斯匿王啊，就是舍卫国的国王啊，叫波斯匿王。这个波斯匿王啊，他的夫人呢，莫逆夫人啊，那么生了一个女儿，生了一个女孩子。这个女孩子啊，非常的丑陋，这个相貌啊，这个丑陋啊，但不能和人有点距离，好像不是人似的哈。看上去啊，波斯匿王看见他这个女儿啊，一点欢喜心也没有。但是因为是莫逆夫人所生啊，他还是啊把他藏在深宫里边哈，不令人看见啊。但是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啊，就是长大了，长大了怎么办呢？也应该呀、女大当嫁啊，什么办法呢？后来呀、也就想出来办法了，他就委托一个人呢、到各地方去呀、寻找一种人，就是原来是富贵的，现在呀、生活困苦了啊，或者是做了乞丐了，这样的年轻人，找这样的年轻人呢，找他来。当然呢，这个受委托的人一天两天啊，假意思 这果然也是找到这种人了，找到这么一个乞丐来了，这么个年轻人呢，不是溺亡就是带他到一个隐藏的地方，同他说，说是我有一个女儿啊，非常的丑陋啊，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的不好看啊，不庄严，想要送给你做妻，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。那么那这个贫苦的男孩子说呀、啊，是大王啊，亲身遗体的呀、啊、女儿送给我，就假使送给我一个狗，我都会接受的呀，何况是你的遗体呢？啊，遗体的女儿呢？那么他同意了，所以波斯匿王就给他造了一些楼阁。这个门呢造了七重门哈，人们呢很多的财富啊送给他，并且聘请他为大臣。人们呢告诉他啊，把这个门词啊交给他，你要自己拿好哈，不要给你太太哈。你要出去的话，把这个七重门都锁好哈。我不要叫人家看见你的太太。那么就这样把这件事就办好了，办好了，他的这个女婿啊，那么他不可能藏在家里嘛，有的时候也出来跑跑哈。那么在社会上啊，这是波斯匿王的大臣的哈。那么呢，在社会上也会交朋友啊。他们有很常常有这些有钱的人呢、啊，有机会，他也去参加。但是初开始参加，大家不十分注意。时间久了呢，这些人就有分别心了，说什么的呢？我们来参加啊，都是带着太太的呀，好或者带着小孩来的。就是这个人呢，总是他一个男的，他不带他太太来。究竟怎么回事情呢？大家私下里就议论，说他可能他的太太太美了啊，所以不愿意人看见，也可能是特别丑陋啊，不愿意人看见。究竟怎么回事情啊，还是不知道。说我们想办法能看见他的太太。说怎么办呢？也有些人就是聪明啊，如此如此就可以看见了。于是乎啊，大家在吃饭的时候和饮酒的时候啊，就用酒啊劝他多饮酒啊，哈，饮多了啊，就这人喝醉酒了啊，就是倒在那里了。那么就是把他身上一翻呢、啊，一检查就把这个门槌就是拿到了，拿到了派了五个人呢，就到他家去了，到他家里面去看。这些不提哈、啊，因为她的丈夫啊，常常出来的时候都是一个人，她的太太就是在家里也一个人呢、啊，感觉到非常的闷苦，反正的苦恼哈、啊。那么她的先生也不欢喜她，她又不能出来走一走啊，老是闷在房子里头啊，心里面感觉到很苦恼，是有的时候自己就想啊。我有什么罪？我造了什么罪？这样苦恼，说是啊，我在波斯匿王啊，在家里的时候啊，听说有佛出现世间呐、啊，有大智慧，有大慈悲呀、啊，是救苦救难的。我今天这么苦，我可以求佛啊，来解除我的苦恼。他就在那里想念佛，拜佛。正在这个时候呢，忽然间呢、啊，佛就来了。佛不是从天上来哈，从地里头啊，就把这个头啊逐渐地现出来。他一看见佛的头啊，从地面上现出来啊，他一看见心大欢喜啊，看见佛的头发那么样的微妙啊，看见佛的皮肤那样的微妙。看见佛的眼耳鼻都是特别那么微妙，生大欢喜呀、啊。 他自己呢也就逐渐的改变了啊，这个头发也妙好了，眼睛耳朵鼻子也都非常妙好了，皮肤也改变了，而佛又慢慢的逐渐的呀、啊、这个头和项肩啊，这个上半身啊，乃至到足都现出来了啊。那么这个丑陋的女人叫金刚女啊，她也就啊正大欢喜心呢、啊、逐渐的也随时都变成庄严的女人了啊。变出来了，这时候呢佛就为她说法啊，为她说这个苦集灭道的佛法，她就得须得还国了。得了西德王国了，摩释迦牟尼佛啊护焰不现就走了。走了这个时候啊，那五个人呢就把这个词儿拿来了，把这个七层门都打开了，就到里边就看见这个女人了。不得了啊，这是天女，不是人间的女人，不得了。那么马上呢呀、啊、赶快走赶快走，那么就把门就都锁上了啊，就走了。走了回去了以后呢，看着就把这个词啊，这位先生啊，他还没有酒还没有醒，就把这个词就给他送回去了哈，放在原处。那么这个过一个时候，这位先生酒醒了啊，那么大家的集会呀、啊、还有什么节目都不要说了哈，那么散会了，他也就回家了。回到家去呀、啊，看见这么庄严美妙的女人，就问了，说你是谁呀？啊，你是哪从哪里来的呢？那么这个女人说，我是你的太太呀。说我太太你以前是很丑陋的呀，你怎么这么美呢？那么她说，就把这一段经过啊，就报告她。哇，她心里面非常的欢喜。欢喜这时候这个金刚女啊就对她丈夫说啊，我现在啊想要要求你啊同我父亲联络一下，我要去看这个啊波斯匿王去。那么她先生感觉到非常欢喜啊，应该去啊见见父王。那么就是说她就到了波斯匿王啊王宫去啊拜见这波斯匿王。是对着波斯匿王说你女儿啊很久没有看见父亲了，现在想要来拜见。波斯匿王说不要说不要说，赶快不要来不要来、嗯、就是拒绝这个事情。但是这位先生说啊，你女儿现在不是以前那样子了，她像天女那么庄严了、嗯、说是吗？说那样可以来可以来。那么她的女儿就来了，来了一见波斯匿王非常的欢喜啊，他就向他父亲呢报告这一段的经过、嗯、于是波斯匿王和他同车就去拜见释迦牟尼佛，去拜佛、嗯、拜佛波斯匿王就把这一段的事情啊报告了佛，同时请问几个问题啊，说是他什么原因呢能生到富贵的人家啊，能成为王女、嗯、有什么原因那么丑陋，又是什么原因呢今天忽然间呢又断正了呢啊，这样子请问。请问佛说啊，是他久远久远以前呢，在这个国家里呀、啊、有一个大富长者啊，有很多的财富，很多的财富啊，供养一位辟支佛，一位圣人、嗯、这个辟支佛啊相貌就是非常的丑陋啊，看上去简直不能说是像人的、啊、但是他是一个修行人呢、嗯、那么每一次来去供养他呢，而这个大佛长者就派他的一个女儿啊，一个小女儿去来供养他。而这个小女儿一看见这个辟支佛啊，虽然奉他父亲的命令去供养他啊， 但是他看见了这个毕师傅非不伤不欢喜啊，就骂这个毕师傅说你怎么这么丑陋呢，你看上去不像是人呢，你怎么这么令人憎恶令人憎恶，就是一边供养啊还一边的这样子啊骂他。这个毕师傅是圣人的，当然不介意这件事。那么天长日久啊，那么这个毕师傅他自己知道自己啊要走了啊，要入涅槃了，于是乎他就到这个大长者这里来呀、啊，对这个大长者就现大神通啊，在天空里面呢、啊、种种的神通变化。我们那个凡夫啊，要看见了神通境界、啊、是非常惊奇的啊，也是非常欢喜的。那么他的女儿也看见了哈、啊，这不是平常人的。那么呢，现完了神通啊，他又从天空里面呢、啊、下来，下来这个小女儿呢，就对这个毕师傅忏悔啊，说我以前呢、啊，对你很不恭敬啊，我恶心呐、啊，来骂辱你啊，我现在向你忏悔，请你原谅我，不要叫我有罪啊。那么他给他磕头啊，这么忏悔。那么呢？